就自然权力学说，其实在整个18世纪的美国独立之前，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常识了，就不用潘恩再去强调，是吧？然后潘恩也说，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因为在专制的国家，国王就是法律；同样，在自由的国家，法律也应该成为国王。英国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在反抗我们的敌人，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反抗他的敌人，啊，诸如此类的话。所以说，潘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殖民地必须跟英国一刀两断，建立自己的共和政府，使美洲成为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啊，那潘恩基本代表了美国革命当中的激进派的主张。啊，就当时激进派就是辉格党路线，是吧？就是整个辉格党路线，其实在潘恩之前，在1760年代以来，都已经在论证各种，就是独立各种可能性，其实在学理上已经有充分的论证了，是吧？但潘恩是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最煽动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那当时亚当斯曾经评论说，他说托马斯潘恩的观点非常有利于摧毁一个政府，而不是建立一个政府啊，就是他也对，这潘恩是个很激进的人，就他对政府这种构造什么，他其实就比较那个。他是很极端的，是吧？他也不主张三权分立啊，他这个主张彻底的一院制吧，等等。他那个是比较，就是没有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啊。但是他潘恩的这个著作成为了这个，潘恩的著作成为了人手一册的这个畅销书。这个我这网络好像有一点问题，来，等一下啊，这网络。不是我这好了吗？是吗？哎呦天哪！
这个对称应该
好，行，可以了哈，行，好，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潘恩的观点哈，就是他的观点是非常有利于这个摧毁一个政府，而不是建设一个政府啊。但是呢，他的著作成为了人手一册的畅销书。啊，把殖民地的领袖推向了与英国决裂的这个不归之路了，啊，这是这个潘这边的一个说法。好，我们再来看到了1776年，这个是我们后面下节课要讲的。7月4号，这个杰斐逊他就起草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就通过了，是吧？其实不是7月4号通过的，对吧？这个实际上独立战争也就打响了。那打响以后呢，最开始当然美国是节节败退了，是吧？而且实际上已经撑不下去了，就英国当时对纽约长岛斯塔滕岛的已经控制了，美国看起来也会走向失败。所以也就是在1776年9/11啊，当时富兰克林亚当斯罗特莱奇等人就与英国的这个海军上将豪谈判。这个豪呢就说，如果殖民地答应回到英国控制，能听到吗？他就停止战争。啊，结果呢，和谈无果，啊，人们就终于不再梦想和谈。其实当时英国已经觉得我们拿下你这个殖民地，英国当然了，在当时整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军队了，是吧？所以说，但是呢，美国人他绝对不会用自由来交换，来讨价还价的，所以就是和解的希望就破灭了。最后独立战争的进程我就不展开了。1778到1780年，其实在富兰克林等人的努力之下，法国、西班牙、荷兰宣布与英国交战啊，其实还是靠外援，是吧？尤其是法国，哎呀，对这个美洲的帮助非常大了，是吧？啊，到1781年，英军签署了投降协议，啊，但是呢，这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条约是到1783年才签订的，就是1781到1783年之间，双方是这个不战不和，啊，不战不和是吧？就是但是呢，就在这2年期间，整个美利坚的联邦的这个议会，就叫邦联的这个议会，也算临时政府。难以置信的低效，而且呢，战士们虽然赢得了艰苦的战争，但是几个月没拿到薪水，国会没有任何反应，是吧？这个问题后面到为什么要制定宪法，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啊，是吧？所以当时还有一些士兵是全副武装，要到国会山游行，要讨要薪水，啊，这是1783年，是吧？好，现在整个事情我们就简单的这个梳理完了啊，这些事情呢，大家随便去查这些资料都能查到。我觉得重点还不在这里，我们现在要讲整个这个独立革命期间一些最核心的争点啊，尤其是代表权问题。那有两个命题要给大家解释清楚，第一个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第二个是实质代表权。那我们把这两个概念弄清楚，基本上就对美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就比较清楚了啊。无代表不纳税，这个大家听起来都耳熟能详，是吧？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英国的议会，你凭什么向我们美洲的殖民者征税？如果我们美洲的殖民者在你英国议会没有代表的话，是吧？你就我们没有人民代表，然后你向我们征税，你的理由是什么？对吧？啊，这是他们殖民地要争论的一个核心，是吧？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关于英国，尽管你有权向殖民地征收贸易税，因为贸易税是涉及到整个就是市场秩序啊，还有依照英国的这种特权对它保护啊，还有进出口，这个是以前长期形成的，没问题。但是殖民地内部的征税，他们认为只能由殖民者议会来决定，意思就是我们各个殖民地我们自己都有议会嘛，是吧？那为什么我们是双重议会？我们的议会都收了我们的税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遥远的国会再交一次税，对吧？所以说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啊，没有未经我们自己的人民的同意下你征税，这是不行的，对吧？它援引的其实是英国古老的宪法原则，这个从1215年大宪章以来，甚至之前整个封建体制就形成了一个宪政的一个传统，是吧？啊，当时这种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是用于英国的贵族与王室斗争的一个原则，现在被殖民地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那么无代表不纳税有一个根本的前提是什么？大家想一下，其实这个前提就是他们殖民者认为自己是英国的臣民，我是英国的老百姓，是吧？我在第一讲就说过，当时的殖民者其实他们是以自己本身是作为一个大英帝国的臣民议员而骄傲的，是吧？我骄傲，我自豪，我是英国人，是吧？但是呢，如果英国议会可以任意向殖民地征税，那就只能说明英国并不尊重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因为我只有作为英国人，我才能够享用无代表不纳税这样的一个原则，是吧？所以说强行征税，在他们看来，你就是队友在实施这个暴政，对吧？但是呢，他们的这种论证当然会遇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事实上过去英国议会从殖民时期以来就一直在向殖民地征税，为什么你们以前不抗议，是吧？一直100多年来都没有任何殖民地反对这种意志，就是习惯的征税。而英国我们知道就是习惯法，就长期的习惯就是一个合法的东西，是吧？但是即便殖民地有什么不满，在1776年初殖民者也没有提过1765年殖民者都没有提出过激的抗议啊。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殖民地啊与英国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我们应该做更清晰的界定，就是太模糊了，这个边界太模糊了，是吧？但整个这一个时期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整个殖民者他所谈论的都不是独立啊，而是说我们如何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建立一种理性的合理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是吧？啊，这时候冲突来了，我们看英国议会他们是怎么的理由啊。英国议会就认为我们整个大英帝国的主权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这个议会，英国的议会不仅是英国本土的最高立法机构，而且也是整个英帝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你殖民者是因为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才得以在美洲安家落户和发展经济的，那么殖民者开发美洲的特权是王室赋予的，殖民地居民你不过是居住在英帝国所辖领土上的一般的英国的臣民，况且殖民地在进入美洲时已经与英国签订了契约，我们第一节课讲过有三种殖民地，但是三种殖民地 啊，不管是公司制、业主制还是企业制，最终都是要经过王室颁发特许状，特许状就是一个契约嘛。所以殖民地签订这个契约，就意味着他会接受英国法律的保护，承诺对英国要永远效忠啊。所以说呢，英国本土这些议员哈，这些精英就会认为，不管你殖民者在英国议会当中是否拥有代表权，但是你们的利益就和英帝国其他臣民的利益一样，都得到了实质性的代表，对吧？这时候就有一种事实代表和实质代表的分野啊。那这种实质代表权哈，我待会马上解释它的定义。就所以根据这个实质代表权，英国议会就拒绝了殖民者的要求和理论，就他们就坚持我议会向你征税，我是从全帝国的利益进行考虑的。那么维护了全帝国利益，你这个殖民者的作为一个部分的利益早晚也会得到捍卫，是吧？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有绝对的权利向你征收征税。而这个关于实质代表权呢，我这里面我想引用就他的一个前提代表，就什么是代表。这个我引用一个著名的人叫波克的话啊，这个波克我们知道他写过美洲三书啊，波克当时其实已经对美洲这个问题也认为美洲早晚要独立，他已经对英国整个高层议会提出了这个警告。但是波克这个观点呢还不完全是实质代表性，不过他说出了一个代表到底是代表地方利益还是代表普遍利益。而实质代表性的核心就是我们尽管没有你这边没有我们的代表，但是我们的代表是代表了普遍利益，是包含你们这些没有代表资格的地区在内的。那伯克的论证是这样的，他说代表的倾向性的意见，他的成熟的判断，他的天地良心是不能因为你因为任何个人或者因为任何现存的群体而放弃的。议会应当是整个国家的审议机构，它有共同一致整体的利益，主导议会的并非狭隘的目标或者地方的偏见，而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普遍理性之上的公义。代表的确是由你们选举产生的，然而一旦你们选择了他，他就不再是布里斯托尔的议员，而是议会的议员啊。这个是波克我们知道在今天中国也很热了，是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一个源头性的一个人物，是吧？那他这面就说的，你哪怕是布里斯托尔地区选举出来的代表，但是一旦他被选举成为全国性的代表，他就不站在布里斯托尔地区的立场说话了，他代表的就是整体的普遍的利益，是吧？那就是代表不仅仅是选民的代理人，是吧？代表完全可以不听命于选民，因为代表他有更全局的判断，是吧？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论证啊。那这个论证当然也成为了实质代表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的依据，是吧？啊，那这是所谓的这个代表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先把实质代表权放在一边，我们回过头来看，再来看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围绕着什么是代表的一个争论，是吧？我们知道代表是什么，代表它是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就在古希腊它不需要代表，直接民主不需要代表，是吧？一个城邦就几万人，公民大会几万人你都参加，是吧？陪审团你们都可以参加，然后当行政长官轮流坐庄，是不是？我不或者抓阄，直接民主，是吧？但是呢，如果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你要让所有人都来参加这个国家的议事，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就需要什么立法机构。那么因此立法机构或者代议机构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啊，或者共和国正是在立法机构里面，共和国的所有成员联合起来组成了具有凝聚力的生命共同体，是吧？所以说就出现了代表制这一伟大的发明。而对于美利坚人来说，在整个革命期间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概念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代表这一概念，对吧？那围绕着代表，我们知道后面到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还要争论，比如说代表的这个资格，代表的任期，对吧？而且围绕代表的选举制度，如何去选出好的代表， 所以他们当时整个殖民地实践有一个重要的理念，说我们的选举应该是自由的、经常性的。这种自由和经常性体现在哪里？就是议会的议员是一年一度的选举，当时大家普遍认为是每一年都要重新选举代表，是吧？这能才能够真正体现出代表是代表人民的，对吧？所以甚至有这么一段话，一种说法，说一年一度的选举被终止之时，也就是专制暴政开始之日。我们先想不通，后面到美国制宪会议，大家争论一个代表到底是任期是三年、两年、五年、七年，哇，围绕这个简直是真的不可开交，是吧？那么围绕这个代表制，包括我前面讲过的这个实质代表权的一些含义，那什么样的人有权成为代表？那首先我们都要求代表他能够代表我们，就体现出他需要有足够的判断力啊，就代表肯定比一般人要更好一点吧，否则你怎么去代表我，是吧？那么因此呢，这时候就有选举资格的限制。问题是在于，就是为什么要有选举资格限制？你不能让无知盲目的人都能够当代表，是吧？代表比我们还容易受诱惑，那不行啊，是吧？那么但是呢，一旦有选举资格，就会意味着选举权的不平等，是吧？最后怎么办呢？就落实到而且你怎么能够选出好的代表？那我们最常的说法，代表就是有才有德，是吧？他有智慧，他有品德，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你说智慧跟品德你怎么去衡量他，对吧？我现在在想一些选举制度的问题啊。那最后就要落实到可操作性、可看到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受教育程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假定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不能当选为这个代表，是吧？然后呢，你这个品格的标志，你必须有一定的公民居住期限，你必须在这个国家居住上十年以上吧，否则的话我咋知道你居住一两年你就移民回来，我咋知道你是不是间谍了，是吧？等等，这个都有，到制宪会议都有争论的哈。还有最简明的一个标准，就我证明这个你这个代表是有才有德的一个最简明标准，财产权的资格限制。你家里要有比如说五十亩土地以上，对吧？你要拥有十万英镑的这个是吧？储蓄，那你才有资格当选这个代表，是吧？那才就说基本上我们当然说，好像你有钱的就证明你有才有德嘛。但是呢，你如果没有钱，你有才有德就更远了，是吧？基本是这么一种说法，所以说最后就落实到可操作，但是这后面就引起很多争论。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些，就代表制度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选举制度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就是关于选举的过程，选举的过程如何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哇，这个我以前专门写过十几篇关于这个选举制度的文章，在我读博士期间。当时比如说吴继明投票也是个伟大的发明啊，是吧？我们知道在中国陕甘宁边区在选举的时候，当时不是吴继明投票，当时最采用的是一个这个投票选举，不是投豆子的选举方式，是吧？还有一种选举方式就在古希腊，那叫比声音大，是吧？我们要赞同或者反对一个事物，就是大家一起吼起来，是吧？吼的声音大的就通过，吼的声音不就是反对方小的声音，就反对方就被否定了，是吧？反正各种荒唐的，我们今天看来很荒唐的一种投票方式吧。包括你说投豆投票，就每个候选人坐在一根板凳上，背对着，背后都挂个红纸写上他的名字，每个人背后一个碗，是吧？一个碗呢，然后呢就是你赞成哪个候选人，这些农民文盲嘛，他没办法去。怎么样？他也有时候也不认识字，但他认识这个人，他就想选举谁，他就把这个豆子啊，就放到谁后面的碗里面。但这个东西就容易受影响，是吧？你肯定是看到谁的碗里面的豆子越多，我有时候就从众呗，我就把这个豆子又放到这个碗里，是吧？这些选举方式都有。这个发明了吴继明投票，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还有一个，随着代表性平等，我们刚才说第一届大陆会议。就有这个争论，是吧？你是以州为单位还是以人头为单位？如果以人头为单位，那大州就赚了，小州就吃亏了，是吧？以州为单位呢，这个大州吃亏了，是吧？那么所以说大家就说，那还有就是广泛性 啊，不同的群体的利益是不是在议会当中都应该有不同的反应，对吧？比如在中国，比如说全国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我们知道那么少，是吧？中国那么大，十几亿人，就个两三千名全国代表。那这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西北政法以前有一个老师，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是研究土地法的，叫黄河，是吧？这个呢，我们才知道他虽然是西北政法出席的代表，但后面说他是代表精神病院，是吧？被当选为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对不对？那就是比如说，农民的代表一定要是农民吗？是吧？工人的代表一定是工民吗？工人吗？工人就能够代表工人吗？很多工人代表就是投票都反对工人，他成为既得利益的了，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代表制度，这都是民主的这个技术，哈哈，是吧？所以说就是那最核心的，就代表应该与选区的人口成比例的对应，就比例代表制，对吧？所有这些最后都成为一些焦点，在独立革命期间，这些问题都是问题，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代表问题是焦点，再说引发独立战争关于这个美洲独立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质代表性的争论，是吧？那么尽管殖民地居民同十分之九的不列颠人一样，那就是英国本土的不列颠人，他毕竟议会人数少嘛，对吧？他们事实上都没有选举任何代表进入下院，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属于大不列颠的百姓的重要部分，这就是实质代表权的一个核心主张啊。意思就是他们尽管没有事实性的被代表，但都实质性的被代表啊，英文是 actually 就是事实性的，然后呢 virtually 就是实质性的啊。事实上你没有选举代表，但是实质上你都被代表了啊。我们今天还说我们都被代表了，是吧？那么实质代表的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就是所有的英国人尽管地位财富相差悬殊，尽管有些人甚至远隔三千里大洋，但是只要你是英国人，本质上都是统一的同质化的民族，同文同种，对吧？他们就假定他们都拥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啊，就是拥有共同根本利益是实质代表性的根本前提，对吧？所以说他就认为所有的英国人会因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自由以及他们的制度而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些殖民者曾经他们都以自己拥有英国人的传统、自由和制度而自豪，是吧？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哎，这是实质代表的这个前提。而且呢，英国议会的有一个高级议员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议员，他曾经说过这样的发言，他说如果英国本土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样的城镇都没有代表进入议会，仍然可以被代表，为什么像阿尔巴尼和波士顿这样的城镇不能同样被议会所代表？不论某一选区选民的利益会受到多大损害，整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应当是他们关注的伟大目标，他行为的唯一准则。代表之所以有权不受局部利益约束来决断，理由在于一方面预设了存在一个单一且自主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被视为所代表的人民本身，是吧？这个后面的这番论述的漏洞哈，后面也被殖民地这些精英又抓住了。比如他说英国本土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都没有代表进入议会，是吧？那所以说你殖民地没有代表进入议会也无所谓，反正你都被实质代表了。但后面随着这个独立的思潮的这个深入，大家就会说你不能举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例子，你不能因此说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没有代表就是正当的，是吧？他们本来应该有代表，但是事实上没有代表，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吧？你还说他们都被代表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不仅争取我们的代表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争取一下曼彻斯特跟伯明翰的代表权，是不是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逻辑哈。但是我现在要给大家聊，美利坚人如此反对实质代表，事实上美利坚人他们很多时候也主张实质代表啊，甚至实质代表这个东西啊， 在正常的民主代议制民主制度当中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或者一种机制，是吧？比如说美籍军人他们在反对实质代表的同时，是吧，他们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说所有代表都必须由所有人来选举，他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对吧？你毕竟代表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是所有地区必须要分割，那你不能说比如说整个陕西省，是吧，啊，陕西省有五个选民，对不对，五个代表资格，那陕西省选五个代表资格，那这五个代表资格说不定四个是从西安出来的，那我什么铜川啊，是吧，什么渭南市，我就说那我这地方也没被代表啊，是不是，就说你这个选区是可以不断划分的，对吧？那总有一些选区就会发现我一个人都没选上去，那你要说西安五个代表，我还说那五个代表雁塔区、北宁区、各个区，不是他西安那么多区，你不可能每个区都能是一个代表吧，那我没出代表区是不是我也没有人没有选出代表的，所以说这个实质代表你这个是绝对不可避免，一定会有，是吧？所以说他们怎么去反对，我刚才说了实质代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什么，母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利益的分歧，如果利益高度一致我就有权代表你，但是假如我们殖民地的利益与大不列颠本土的利益真的有根本的分歧呢，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住的一个点，是吧？所以他们就认为母国和殖民地之间啊，并不存在超越一切的共同利益啊。尽管很多殖民地居民他们承认帝国各个部分之间存在充分的商业利益联系，而且贸易的繁荣会让英国与殖民地唇齿相依，是吧？但是呢，这种帝国在商业事务上的代表权绝不可以延伸到殖民地的内部事务，所以他们就论证说英国的议员对于美利坚人来说是陌生的，不存在利益责任和情感上的密切联系，所有的利益的分歧是要分外部事务跟内部事务，对吧？外部事务没办法嘛，这个你100多年的殖民地历史都是要管你对外的商业贸易嘛，但是我殖民地各方内部的事务呢，你就不能向我征税了吧，是吧？这就是实质代表。所以说你看实质性代表的概念也是美利坚殖民者所坚持的，因为美利坚殖民者他们在说我们的利益与英国本土的利益有根本分歧的同时，其实他们已经蕴含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就是美利坚整体是一个利益体，利益共同体，是不是？那既然承认美利坚整体作为利益共同体跟英国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之间有分歧，那实际上你已经把美利坚这个整体理解为一个整体了，或者说这个整体就强调的是什么呢，它有整体利益，它有普遍利益，一旦有整体利益和普遍利益一定就会出现实质性代表，是吧？刚才我们引用的博克的话嘛，啊，哪怕你是地方选举出来的，你要代表全国性的整体性的利益说话，你不再代表地方说话，这就是实质代表，是吧？而且我们后面要讲共和主义是怎么一回事，那共和主义强调有一个核心要素，要献身于公共福利。什么叫做共和？共和就是指在具体的个体的私人利益之外有公共福利，是吧？既然你强调公共福利，所以说共和主义的立法机构一定要由一群公正无私的人构成啊，他们会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公共福利。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美利坚人啊，他们在论证实质性代表的时候，尽管他们也许没有明说，但其实他们对实质代表的强调并不亚于波克和布莱克斯通这些英国的精英，是吧？他们会认为一个好的代表的适当的职责是诚实并且公正的形成自己的判断，让自己摆脱地方利益，永远视自己为整个国家的代表，专心致志地促进最终有利于每一个局部利益的整体利益，对吧？而且亚当斯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在1776年他就呼吁，他说代表应当是人民的真实的微缩版，但是代表也必须是少数善良且睿智的人，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实质代表权，实质代表权就意思了代表不仅是选民的代理人，代表跟代理不是一个概念，